说，你若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
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各位亲爱的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三讲。释经学在历史上的派别之一，寓意法学派。所谓寓意法，就是寓所的寓，注意的意，方法的法，寓意法学派。有人说，人生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梯子靠在高墙上，你要爬上这一个梯子到高墙的另外一边去，你很努力的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顶端。但是当你望过墙的另外一边时，才发现那不是你要去的地方，原来靠错了墙，应该是另外一道才对，怎么办呢？再来过咯。当然，这样的爬梯子可能还可以再来过，但是我们的人生却常常是一去不回头的。故此，我们要常常认清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我们所追求掌握的，免得白费心机，空留遗憾。对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在信仰上也是一样，在处理学问知识上也没有分别。正如在圣经解释这一件事情上，曾经有人采取了不同的体系方法，而有不同的信仰观念生活，甚至留下了负面的影响，造成偏差，这实在是可惜的事情。因此，在我们学习释经学这一个课程的时候，我们要先看看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释经学的派别，这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让我们对释经学的问题有更透彻、更完整的认识。比如在圣经解释学当中，一个最基本的错误是偏狭主义。所谓偏狭，就是偏离的偏，狭窄的狭， 偏狭主义，就是认为自己所接受训练的那一套解经体系就是唯一的解释圣经的体系，这是释经学中的一个错误。另外一个错误叫做主观主义，主人的主，观看的观，主观主义就是认定某一种传统的解经方式，或者是自己熟悉的解经方法，就是唯一适当的解经方法。这是以主观方法为中心的态度。很明显的，这种主观主义和偏狭主义都使人封闭于自我，以及在错误之中而不自知。正好像靠错了墙却在努力的爬还不知道一样。所以释经学应该排除主观主义和偏狭主义的错误，而要排除这两种错误，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研究圣经解释学的历史。今天我们先认识其中一个学派，就是寓意法学派。这一个学派注重寓意解经。什么是寓意解经呢？寓意法学派相信，在圣经经文可见的字面意义底下，还有一层真正的意义。其实，这原来就是一种文学的格式，称为寓意法。作者用这一种方法写信的时候，就是故意把他要讲的信息隐藏在历史外表形式之下，让人去发掘领悟。《天路历程》这一部著名的基督教著作，它就是用这种格式写成的。比如那一个主角名叫基督徒，代表那一个人所经历的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会经历的。书中说，有一次这位基督徒陷入在泥巴井中，这并不是字面所讲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都会跌在泥巴井里，弄得满身脏兮兮的。那是代表基督徒在不警醒的时候就会陷入在魔鬼的诱惑圈套当中。寓意法乃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学格式，在圣经里边也有一些经文是用寓意法写的，比如约翰的书信里头也用了这一种格式。在约翰二书第一节那里说，做长老的约翰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并他的儿女。还有约翰一书第二章里头有所谓小子、父老、少年人这一些的称呼出现。这一些的字眼不只是有字面的意思，更是隐藏着属灵的意思。又好比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哪里说，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当然有的时候为着不让病情恶化或者威胁生命，我们会去掉某一个肢体，但是主耶稣这里要教导我们的明显是在字面底下的意思，就是要彻底的对付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作者也用了这种寓意法。不过假如作者明白的说，他所写所讲的是寓意故事，并且说明解释这个故事的线索，或者有明显的暗示，那么解释起来就不会太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要假定某一段经文是有隐秘的意义，而又没有 解开这隐秘意义的线索，那么解释起来就困难了。而事实上，最基本的问题乃是要确定一段经文是否真的有隐秘的意义，而这隐秘的意义又实在是作者的意思，而不是人自己加进去的。这是我们所谈问题的症结。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某一些经文会有隐秘的意义，但是要确定一段经文是否真的含有隐秘的意义，而这隐秘的意义又实在是作者的意思，而不是人自己加进去的，这是我们所谈问题的症结。围绕这一个缘故，我们更是要用心的研究释经学。接下来谈谈寓意解经的来源、流传和运用。寓意解经这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寓意解经的体系其实是由希腊人兴起的，被某些地方的犹太人所采用，借作又被基督教会所继承。教会被这种解经的方法所影响，甚至控制有1400年之久。早期教会用寓意解经法，可能是出于良善的动机，因为他们确信圣经是一份基督教的经书。因为那一个时候，这一些圣经的经卷还没有收集成为好像我们今天的一本圣经，那他们确信旧约是一份基督教的文献，而在新约圣经中有许多地方是直接引用或者间接暗示旧约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和希伯来书里边有许多地方是直接证明新约事件乃是旧约经文的应验，比如马太福音里头讲到玛利亚怀孕耶稣的时候，马太说那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第9章的预言。当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避希律王而下到埃及的时候，马太福音里边提到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些都是寓意解经的例子。因此初期教会的那些教父也跟着新约作者同样的应用了寓意解经法，这是他们想把旧约书卷化为基督教文献的基本方法，只是往往他们用的不太合宜。比如在一些古教父的著作中，他们把创世纪11章开始，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的过程，解释成某一个哲学派别哲学家的心路历程。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他们说 那是指作这一个派别的哲学家脱离感官的理解。当亚伯拉罕停在哈兰，因为哈兰的意思在原文里边是洞，洞口的洞，他们把这一个洞就说成是感官，所以他们认为亚伯兰离开哈兰，那是指作这一些哲学家凭着洞，就是五官认知事物乃是空洞的。后来亚伯兰成为了亚伯拉罕，乃是成为真正得到光照的哲学家。而亚伯拉罕和撒拉结婚，他们认为是指着和抽象的智慧结婚。这一些就是初期教会的教父们所用寓意解经的方法。还有另外一位初期教会的教父俄利根，俄国的俄，利益的利，根基的根，这一位教父俄利根主张分辨圣经的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属体的意义，身体的体，属体的意义，那是所谓历史性的意义，是给一般的信徒的。第一个意义是属体的意义。第二层的意义是所谓属魂的意义，也就是道德性的意义，那是给较成长的信徒。第三层的意义是属灵的意义，就是灵意，是为着最成熟的人而设的。这就是俄利根分辨圣经的三层意义，属体的，属魂的，属灵的。哎，这一些明显的已经把人的想象意见放入在圣经的意识中。可信的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用自己中意的方法，确实也强调了福音的真理，要不然他们就会成为了旁门派别了。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反效的做法，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了他的危机和困难。
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到底寓意解经法有什么困难和危机呢？第一样的困难，在解释或者应用圣经时，若用寓意解经法，就缺乏一种真实的历史感，把那一段的经文中与历史有关的因素都忽略了，这是第一个困难，缺乏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忽略了经文中历史的因素，这是寓意解经的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从这些寓意解经者引用旧约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对渐进的启示认识非常幼稚。所谓渐进的启示，就是逐渐的渐，进步的进，启发的启，指示的示，逐渐的启示。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真理是逐渐的发展、晋升、清楚的。但是这一些寓意解经者，他们对渐进的启示缺少认识，他们引用旧约的时候往往非常模棱两可，似乎把旧约的经文看得比新约更优越，这显示了他们对于历史的渐进的启示在释经学上的重要性缺少认识。这是第二个困难，缺少对圣经逐渐进步的启示的认识，而造成把旧约看得比新约更优越。第三样困难，是他们以为旧约和新约中都充满了比喻、难解的事物和谜语，特别是旧约，他们以为只有使用寓意解经法才能把这一些比喻、难解的事物和谜语中的意义解明出来，这是一个危机，就是以为圣经中充满了难解的事物和谜语。第四样困难，他们把寓意解经法和预表解经法给混淆了。所谓预表，就是预言的预，代表的表。他们把寓意解经法和预表解经法给混淆了，因此把解释旧约的合适方法和不恰当的方法混为一谈。旧约中确实有一些的预表，比如献祭的羔羊，那是代表为我们牺牲的耶稣；旧约的大卫王是预表耶稣是永远的王，但是这一种预表的解释有一定的规则，并不像初期教会的寓意解经法。因此总的来说，寓意解经法的一个危机是它使神话语的真实变得晦暗不明，圣经成为了解经者手中方便的工具。在这种解经的体系之下，可以把圣经解成各种不同的教义体系，而我们又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判断哪一种才是正确。异端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比如初期教会时期所面对的一种异端叫做诺斯底派。所谓诺斯底派，就是许诺的诺，诗文的诗，海底的底，诺斯底派，就是应用寓意法解释新约而成了异端的。要把经文解释从寓意法所造成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复到稳重的、合宜的、文字的圣经解释法。这也是历史中跟着寓意解经学派之后兴起的另外一个释经学派，称为字义法学派。所谓字义法，就是文字的字，公义的义，方法的法， 自义法学派。这一派并不是完全否定圣经中有暗喻、象征、预表的存在，他并不否认这一些的存在，只是不能滥用。后来我们会谈到啊，预表、表记及比喻的解释，甚至在灵修上的运用。但是在解释圣经时，这一派就是所谓自义法学派主张，我们更要注重经文的历史性、文字的意义和语法的结构。所谓经文的历史性，就是那些经文向当代的人表达什么。文字的意义，就是所用的那一些文字到底在那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而语法的结构，就是那一些文字是怎么组成的。其实这一些就是上一回我们所提到有关于语言、文化、地理、历史背景的认识，这是自义法学派所注重的。当经文的意义不甚明显时，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正确的方法是运用鉴别的能力。所谓鉴别，就是鉴赏的鉴，分别的别。当我们遇到经文的意义不甚明显时，正确的方法是运用鉴别的能力去探索、分辨其属灵的意义。使用这种分辨的能力释经，并不是放弃经文字面的意思，乃是要建立历史事实与属灵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教会历史中，对寓意解经法的判断是很清楚的，就好像前面我们所说过的，跟着寓意法学派兴起的自义法学派就是一个例子。甚至在以前的时代，常常用寓意法解经的天主教会的学者也提出同样的判断，他们承认有些教父以及中世纪天主教会里边的研经者把寓意法用得太极端了。对于以前那些教父研经者对圣经所做的夸大解释，现在天主教解释圣经方面的文字并不致力于加以辩护，反而是更重视圣经字义的重要性。这就是回到先前我们所讲的，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千万不要把人的声音与神的声音混淆了。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我们曾经提过的，你当卸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愿我们都在上帝面前做得蒙喜悦、没有亏欠的工人。下一回我们将介绍历史上另外一个释经学的派别，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自义法学派。我们一同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从历史中认识我们的初期教会，那些先祖们怎么样在努力解释圣经的时候犯下错误。天父上帝，我们承认我们人是何等容易犯错，但是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得到提醒，帮助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意识想象去解释、去演绎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圣经话语。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你面前得蒙喜悦，就是要学习正统的释经的方法。主，更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向你敞开，仰望你的帮助。也从许多先圣先贤的经历中学习更 更好地明白你的话语。谢谢你继续带领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天父你就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一生的长途，主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握住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动，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长途，主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握住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动，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长途，主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握住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动，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上帝赐福大家。有两个思考的题目，大家可以记下来继续的思考。第一个题目，什么是寓意法释经？什么是寓意法释经？第二个问题，寓意法释经的问题和困难在哪里？寓意法释经的问题和困难在哪里？欢迎听众朋友们把这一些问题的答案思考的写下来寄给我们，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好知道你们学习了什么，可能我们可以再有联络的机会。谢谢大家，愿神赐福你。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